我的过去都应该埋在沙土里面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你再读你心里记的时候，你看着生气，你心里能找得到。不过当你再读这个纪念册的时候，你发现一件事很有趣的，生命册的名字永远不会涂掉，永远在那里，感谢主。但是讲到纪念册的时候很有意思，你如果仔细的比较这个就是以斯拉记第二章跟尼希米第七章的话，你会发现呢很多地方不一样了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以斯拉记第二章。以斯拉记第二章我们知道，这个以斯拉第二章里面一开始就讲到谁的子孙谁的子孙，但是讲完了以后呢，到了第20节就讲15座城，意思就是说这些人就回到了他们原来的城。所以这里提到基巴二人95名，伯利恒人123名，这些人回来，他们以为受圣灵的感动，他们以为说他们不能不顺服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，但是不知不觉的，这些受感动的人，他们回到了伯利恒，他们重建伯利恒的家园，最后我们的主耶稣果然降生在伯利恒。这些人回来的时候，只知道照着圣灵的引导往前，不知不觉的，他们居然能行走在神的旨意中。原来他们回来不是为着自己回来的，他们回来是为着迎接弥赛亚来而回来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说到从巴比伦回来，我们从这贝罗归回，我们讲的恢复道路的时候，不要忘记，今天我们不过是顺服眼前的一步，我们看不见那么多，迟早有一天我们才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这样聚集，有一个重要的目的，只要得着一般得胜者，然后他们是催促主回来的，而且能够代表全教会能够迎接我们主回来，就好像那些被提到神的宝座那个般的那个男孩子一样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今天我们说走在恢复的路上，因为主很快就要回来了，我们不知不觉的，我们知道说原来今天荣耀的教会乃是为着主的回来，因为在主回来以前，主要得着一个荣耀教会献给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很清楚，你看见在这个整个的这个纪念册上，他特别提到伯利恒人。所以稀奇啊，怎么可能，其实以色列好多城啊，不止这15个城，那为什么提到伯利恒呢？很清楚的，这些人他们回来，表面上他们是回来，有的人也许想家，有的人也许有很多的目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们只要照着神的心意回来，自自然然的，你看见说他们就走在神的心意的最中心。那现在我要给弟兄姊妹一个例子是什么呢？就是下面你如果读到第28节，伯特利人爱人，那这是两个城很靠近的，是个姊妹城。因为你还记得亚伯拉罕当他筑坛的时候，他刚好是在伯特利跟爱的中间。那么伯特利呢，就是神的家。那么爱呢，我们都知道，就是以色列人呢，他们进了迦南以后，他们要攻下来第二座城。那为什么这个城那么重要呢？因为实在说来呢，你如果能到，你把爱城拿下来，你就已经到了伯特利了。伯特利什么地方呢？伯特利是神的殿，也是天的门，从这里人就能够进到天的境界。所以圣经里面讲的伯特利跟爱 根本刚好连在一起。爱等于是个大门，你能够爱，如果在仇敌的手里，如果你能把它拿下来，弟兄姊妹，经过属灵的征战，你自然就经历神家的时机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伯特利爱人共223名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同样的一段，就是我们看在尼希米里面所记载的第七章32节，伯特利和爱人共123名，少掉了100名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难道神的话会错吗？当然不会错。你要知道说，在这两个记录中间穿插了一段很重要的故事，这就是为什么以斯拉要回来。如果以斯拉不回来的话，223名就是223名，不会变成123名。我们都知道，因为以斯拉回来了，结果神给他有重大的托付，其中有一个托付就是他要为着神的子民要得着一个圣洁的族类。所以当他看见说许多人娶了外邦的女子，所以那个时候呢，我们看见你以斯拉就在神面前祷告痛悔，然后不知不觉的连小朋友孩子们都聚在一起变成个大会，然后圣灵大大的做工，他们就决定起来披麻蒙灰要对付罪，他们要为着主的缘故，让主能得着一个圣洁的族类。那么那些所有不听话的，所有不肯来的，不肯和世界分别，不肯答应神的呼召，你看见圣灵在那里工作了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凡是没有来的，结果他们的名字，他们就从会中就出去了。他们是回来不错，回来每一个人应该都是得胜者。想想看弟兄姊妹，这些是剩下的百姓，所以这些回来剩下的百姓就相当于启示录所说的得胜者。当大体落在神旨意的水平之下的时候，这些人站在属灵的水平线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有得胜者都应该得着冠冕的。但是你记得神对腓拉帖非怎么说呢？不要叫人不要失去你的冠冕。今天腓拉帖非的难处是什么呢？他已经有了冠冕，他已经是得胜的，但有一个危险，他会失去他的冠冕。所以今天感谢主，今天你看见在纪念册上神记录所有思念他名的人。但如果我们不忠心，虽然我们脚是踩在耶路撒冷，虽然我们今天是回到了以色列，回到了迦南美地，但是有一个可能，那个可能是什么？我们会失去我们已经得着的冠冕。我们不会失去救恩，但是我们会失去救恩的喜乐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主面前一步一步的行走，圣灵都记录在那里。所以你看见说，本来是223名，现在变成现在少掉223名，现在变成123名，你就知道说，你就晓得说，虽然这些人回到伯特利，虽然也回到爱，他们也付上代价，但等到圣灵大大做工的时候，你看见很明显他们没有跟上。所以当你回过头，等到后来尼希米再来找到这个纪念册的时候，你才会发现说和以斯拉记着刚好差100名。弟兄姊妹，这对我们是个非常重要的提醒。感谢主，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更是恐惧战兢。今天如果主能够把我们带回来，是主给我们恩典，主怜悯我们，仍旧把那个见证责任放在我们身上。我们不能因着这个缘故骄傲，我们不能说别人是巴比伦，我们是回到耶路撒冷。弟兄姊妹， 许多时候我们也许没有宗派的牌子，但是比宗派的牌子更可怕的乃是宗派的灵。所以当许多时候有人说我是属彼得基法的，我是属保罗的，有人说我们是属基督的，好像属基督比别人都更属灵。如果你要说属基督，不要忘记属基督是包括说属基督的和不说属基督的，都是属基督的。如果你说你是属基督的，你应该对都不信的人说，告诉他们说我们是属基督的。在神的儿女中间，弟兄姊妹，人今天有可能用合一来做分裂的事，所以不知不觉我们要得罪一个很大的警告。不错，靠着主的恩典我们终于回来了，这是我们很大的安慰。虽然路途艰难，但是靠主的恩典我们愿意往前去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在这里主就借着这些以斯拉和尼希里面一些记录，让我们知道说，今天如果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能够走在主心意的道路上，我们愿意说这是我们要走的路。腓立比是教会的道路，但是腓立比永远不是我们的标签。腓立比不是给我们贴标签的，腓立比是让我们走路的，因为这条路没有别的，没有比这更好的路。因为腓立比不只是个人的得胜者，乃是团体的得胜者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说，这些人果然回到了神当初所拣选的耶路撒冷，所拣选的他的心意，以这些人终于回来了。所以这样我们就可以再回到第三章，就是以斯拉第三章。以斯拉第三章第一节，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各城，那是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耶路撒冷。那今天下午我们已经交通过了，以色列人当然包括在巴比伦的，以色列人当然包括失落的十个支派。但是为什么圣灵说到了七月，以色列人住在各城？因为这些回到耶路撒冷的人，神让他们就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。所以每次讲到恢复的见证，不是这班人比别人特别，这班人比别人更蒙恩典，圣灵更容易在他们身上工作。现在他们所做的，神承认他们，就好像全体所做的一样。所以这一点非常的重要。当我们靠着主的恩典蒙恩在一起聚集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在神的心目中，这一班弟兄姊妹的得胜就是全体的得胜，这一班弟兄姊妹成熟的时候就应该是全体成熟的时候。这就是为什么在主回来以前能够得着荣耀的教会，否则的话好像永远远远没有那一天来到。那既然是代表的，什么意思？不止神在暗中高你，好像神高大卫一样，最后你的弟兄也要高你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主说以色列人住在各城，不止神这么说，不止以斯拉这么说，连在巴比伦的也要说，他们是对，我们跟不上，我们觉得羞耻，他们所做的就代表我们所做的，结果神的旨意才能借着这一班弟兄们同行。否则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人今天真的流落在我，如果今天人都不回来的话，神的旨意怎么完成呢？如果他们不回来，我们的主怎么降生在伯利恒？如果他们不回来，我们的主怎么在城外被钉在十字架上？这一切我们知道说，他们回来，神要用他们回来来完成神的旨意。所以现在你看见他们一举一动有代表性的，因着代表性，弟兄姊妹，你就有更大更大的责任。不是你在这里说我是怎样怎样，不是你自己告你自己，要让神的儿女来告你。什么时候神的儿女来告你？以基甸300人打的胜仗，结果好处 是所有以色列人的。以法莲虽然抱怨说为什么你当初不来找我，但是最后所有的好处都是大家的。弟兄姊妹，今天我们在这受苦，今天我们在那里追求，今天我们在这成长，不是为着我们自己，是为着全教会的。